I mean, I'd like to believe I'm not, but I've just never seen any proof, so I just don't debate it anymore, you know? It's like, I could spend my whole life debating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and in the end, I still wouldn't have any proof, so I just don't debate it anymore. It's absurd.
Hey, what's up? 欢迎收听本期的嘻哈解剖学，我是艾伦利。
I don't know if God's real, but you're my angel. You're my angel, yeah, you're my angel, yeah. We gon' get by even when it's painful. When it's painful, yeah, when it's painful, yeah. I don't know if God's...
这期节目呢，又到了咱们杂谈闲聊的时候了。虽然咱们节目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规律啊，但是尽量的就是做一做这个盘点，然后做两期这个干货，然后咱们就做一个杂谈的节目，就是胡聊瞎聊的一个节目。
Even when shit's bad, you remind me what I had. Even when I'm off the drugs, doing shit I shouldn't have done. You remind me you the one.
其实本来本期已经有准备好的节目主题了，还是盘点和科普项目。不过呢，最近有不少网友啊，不少朋友给我留言说，之前几期关于国外的音乐和故事讲的太多了，听起来可能有些听不懂，或者是有一些门槛儿。然后呢，还是想让多讲一讲国内的嘻哈音乐。但是最近呢，国内的嘻哈音乐也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零零碎碎的。比如说徐真真最近和 TY 闹的这场 beef， 不过我觉得也都是小打小闹吧。最近倒是有不少 rapper 发新歌和新专辑，这个还是挺好的事情。因为今年新说唱这个节目虽然不如去年，但是从音乐作品上来说，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国内的 rapper 国内的这个嘻哈音乐也都一直是在进步的。不过最近的这些新歌我都没有怎么系统的去听啊，所以等会儿听一下，咱们可以找一期专门聊一聊这些国内 rapper 的新作品。
When it's painful, yeah, when it's painful, yeah. I don't know if God's real, but you're my angel.
那其实说了半天呢，还是没有说一个主题啊。我们这期闲聊聊点什么呢？我想了又想啊，不如就做一期个人向的节目，就是我们聊一聊我个人听中文嘻哈的一个历程。正好呢，可能在某个角度上呢，也是中文嘻哈发展的一个剪影吧，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每个受众也好，还是音乐人 rapper 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嘛，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呢，就我个人的视角，我们来给大家聊一聊中文嘻哈的发展简史。那从头说吧，一开始接触嘻哈音乐的时候啊，应该是挺早了。那时候其实大家还没有说这个东西是嘻哈音乐、嘻哈文化，大家对于嘻哈音乐和嘻哈文化这个概念还是没有的。那时候大家还是习惯叫说唱，叫 rap。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年龄啊，我是90年生，应该算是现在这个社会上不大不小的这么一波人啊。你说是社会中坚力量吧，可能还稍显年轻，但是你要是说你是新人呢，又已经很久远了，所以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年龄段，也就是80年末90年初这么一波人。不知道听我节目的朋友大家都是什么年龄层的，然后可以跟我交流一下。不过跟我差不多大的人，其实很多人对于说唱的启蒙是很多来自于流行音乐，很多人都会说是周杰伦啊，周杰伦当然算。不过在周杰伦之前，其实大陆很早就有 rap 这个概念了，当时很多晚会的相声小品里边都会很多的提到和运用这个概念，不过通常都是比较戏谑的那种。当然那时候也是有流行歌手开始尝试做说唱歌曲的，比如之前被我称为大陆嘻哈教父的谢晓东哈。谢晓东其实他的那个成名作《今儿个真高兴》那首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真的是一首说唱歌曲。 首先，他的 flow 啊，算是比较跳脱当时大家理解的那种说唱的 flow。当时大家理解的可能都是那种偏鼠来宝的那种风格、那种 flow。但是谢晓东做的其实是有一些突破、有一些跳脱的。其次呢，是他的 hook 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这个其实是嘻哈音乐的副歌经常会用的一个方法，因为重复会带来律动嘛。所以嘻哈音乐很多作品，它的那个 hook 都会重复一句歌词，或者重复一个词，很简单的“鼓起给，鼓起给，鼓起给”，类似吧这种。所以其实这首歌从这两点上，还真的算是一首挺嘻哈的、挺正宗的一个说唱歌曲。所以叫它嘻哈教父一点都不过分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啊，正儿八经的说，第一次接触中文嘻哈音乐，我想一想，应该是在2004年吧，那时候上初二。对，上初二，虽然当时已经听过周杰伦的歌了，听过他的一些快歌，像斗牛啊、娘子啊之类的东西，但是对于嘻哈音乐呢，还是没有一个认识。那时候我有一个表哥是搞乐队的，当时，然后受他的影响，开始听一些有别于流行歌的那些独立音乐，比如说独立摇滚啊、独立说唱。然后当时呢，通过他接触了第一首中文嘻哈音乐，就是隐藏乐队的《在北京》。这首歌对我影响还挺深的，当时隐藏乐队的那张专辑《为人民服务》真的是听了很多遍，听了很长时间，应该是当时我仅次于八度空间听的一张专辑。隐藏乐队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四位成员，然后一个北京孩子，一个华裔，两个美国人，四个人组成的。北京孩子呢就是王波，想起很多看过 Air Mac 的朋友啊都对他很了解啊， Air Mac 前三届的冠军，后来当了主持，也算是北京说唱甚至是中文说唱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吧，一个 OG。 然后呢里边的那个华裔呢，这个华裔歌手呢叫马克，后来隐藏乐队解散之后呢，马克依然在做嘻哈音乐，不过就换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相信很多就是比较了解嘻哈音乐的人都会很了解，这个名字就是 Spazo 脏爸爸。这 Spazo 呢也是很厉害的一个 OG， 他也是押韵技术极为出色的一个 rapper， 非常厉害。说起来也挺让人感慨的，隐藏乐队一共就出过两张专辑，但是呢这两张专辑对于后来中文说唱的发展也是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我也是在隐藏乐队解散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当时啊江湖上一直流传这么一句话，就是北隐藏南竹游。这个南竹游呢就是来自上海的团体竹游人，我们之前经常聊到的一个 OG Young C， 就是今年也参加了新说唱啊，虽然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也是很让我痛心。这个 Young C 就是竹游人的代表人员，
就是中南海隐藏代表了北京，欢迎大家再来。在北京走在长安街上，在北京很多漂亮的姑娘，在北京烧香去雍和宫，在北京逛着您
那说完隐藏呢，我从那之后听到一直都是一些国外的嘻哈音乐，因为当时看了电影《八英里》，哇，那时候很多孩子嘛，看了《八英里》之后疯狂的迷恋阿姆，而且那时候也比较刚刚进入青春期嘛，然后比较叛逆，然后阿姆的那些很凶狠的、很硬派的歌词呢，也是深受我们的喜欢。
Yo. His palms are sweaty, knees weak, arms are heavy. There's vomit on his sweater already. Mom's spaghetti, he's nervous, but on the surface he looks calm and ready to drop bombs.
开始听阿姆，然后那时候我还有一个班里边有一个女同学，当时送我了一盘林肯公园的磁带，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送了我一盘林肯公园的磁带啊。那时候也是挺罕见的，因为那时候大家听的都是那种小情调那种歌，然后很少有听那种电子加摇滚加说唱这么一种新的形式啊。当时听林肯也真的是震撼极大，林肯的第一张专辑《混合理论》还是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深，也是对后来的一些音乐发展也是影响很深的。当时就听林肯，然后听阿姆，然后顺带也听了听什么 T.I. 啊，什么 50 Cent 他们之类的一些音乐，然后就接触的都是国外的嘻哈音乐。 直到后来步入了高中之后，开始接触热狗啊 ，MC 哈道，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哈狗帮啊，因为都知道热狗的第一首就是比较代表作的就是《哈狗帮》这首歌，然后当时我们都以为这个人叫哈狗帮，或者是他和张震岳就他们那帮人叫哈狗帮，这个团体叫哈狗帮，其实他叫热狗。那时候的热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反向的周杰伦，就是他也代表了青春的一个缩影吧，因为我们都说周杰伦代表了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美好回忆嘛，那热狗呢其实是代表了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叛逆这个点。因为当时听到的歌真的是觉得很过瘾，因为正值叛逆期嘛，特别叛逆的时候，很多牢骚想发，很多情绪想要宣泄，然后这时候听到了这么一个声音，他说的那些东西呢正好能代表你心里想的一些有的没的，比如讽刺补习班的那首补补补，那时候就很代表学生们的心声啊。
我又听说一则奇怪新闻，补习班在耍各种花招，在征召学生联考，战国时代不分男女，每个人都要去全国各大补习班尽一份责任，打一场战争叫做联考，太残忍，输的人抓去南洋街坐牢。现在我拿着麦克风说一些事情让你思考，让你拒绝去补习班，拒绝联考。
当然还有很多有一点黄暴的歌曲啊，当时听的也不是太懂，不过也都听得挺开心的。热狗应该是国内我听时间最长的一个 rapper 了，他直到后来一直他在发片，我也一直在跟随着听。我个人最喜欢他在2012年发的那张专辑《平民百万歌星》，我一直觉得那张专辑是国内嘻哈的巅峰之作了，集大成之作了。
我夜夜写歌，夜夜笙歌，真的连陈升看到我都叫我一声哥。那段深色的日子是我跳软的柿子，吃的口无遮拦骂着。你觉得我好酷，动不动就问候别人老木，我只能说诚实是我最大的好处。多么庆幸我还没跑路，如果我都倒了，饶舌这块谁来保护？低调的。
说完热狗呢，后来紧接着接触到的就是一首中文说唱最经典的一首单曲，就是 Life is a Struggle。 说起来比较有意思啊，我第一次听这首中文最伟大的嘻哈单曲竟然是在 KTV 里。那时候也是高中嘛，穷学生，周末也没有什么消遣，最好的就是去 K 歌，因为当时也便宜嘛，几十块钱就能唱一下午啊，大家都会去 K 歌嘛，然后都会唱一些，其实普遍都会唱一些情歌呀，或者是当时热播的偶像剧的主题曲啊之类的。然后就有一次突然听一个同学在 KTV 唱了这首 Life is a Struggle， 当时都震惊了，大家都震惊了，没有人在 KTV 唱这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而且呢很多歌词对于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们来说其实尺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呢才知道这首歌叫 Life is a Struggle， 唱这首歌的人呢叫宋岳庭，才知道宋岳庭和这首歌对于中文说唱的意义。我没有办法专心面对第二天的考试，老师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老师，我讨厌穿制服，讨厌学校的制度，我讨厌训导主任的嘴脸，讨厌被束缚。 That's true， 很多人不屑我的态度，他们说我太酷，他不爽我都曾将我逮捕。 I don't give a fuck 冒人家说什么，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他们算什么，没有谁有权利拿他的标准衡量我，主宰是我自己，随便人家如何想我，还是我。多说一句啊，这首歌抛开别的意义不说，就单从技术上来说， Life is Struggle 这首歌也是划时代的。因为在那个之前国内根本就没有双押韵这个概念，双押韵这个概念呢其实最早是在美国才刚刚开始有，然后宋岳庭在美国待过，所以他就把双押这个概念给带回了中国。这首歌呢也是真正意义上第一首大段使用双押韵的歌曲，你听里边歌词你就能感受到，比如说佛家说烦恼其实菩提，我暂且不提，我倒是希望能够回到母体，老妈对不起，这些都是双押韵，非常的了不起啊，这首歌非常厉害。想这大概就是 human nature， 我家说烦恼其实菩提，我暂且不提，我倒是希望能够回到母体，老妈对不起，我只想把你气得跺脚，你说你后悔当初没有做对把我剁掉，每当我放学回家放下那沉重的背包，家里空无一人，只残留着你香水的味道，但是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又要加班，我打开冰箱拿出微波炉食品当晚餐，老爸在凌晨两点。那说完这个开创性的天才之后呢，哎，来到大学了。那时候啊，就是2008年前后那个时间段吧，我记得当时接触到的说唱歌曲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点非主流。那个时候可能正好也是非主流文化甚嚣尘上的时候啊，就是在我高中然后刚步入大学那几年，那时候大家都是打扮的特别鬼魅啊，然后喜欢玩 QQ 空间，喜欢拍大头贴，那个年代挺神奇的。那时候接触的嘻哈音乐也都会有一些非主流的感觉，就是感觉怪怪的。比如可能跟我差不多大的人啊，在那时候可能都听过一首歌叫《生活要继续》，这首歌当时很有名。Stephanie， 这是 Witness， 我从来没有机会跟你说再见，所以这首歌我献给你。Down on me， 我希望你能听见我的声音。 This right here goes out to you girl。 当我走在这条街一直想 What's in my head， 从来没想到我会变成这样子，给我一面镜子让我靠我自己，我看到的不是 witness， Who is this？这是台湾音乐人黄崇旭的作品，讲的是他女朋友冰固的一个故事啊。当时很多少男少女都特别喜欢啊，但我就一直觉得怪怪的，一直喜欢不来。当时还有一首更有名的非主流说唱歌曲，就是 CK 陈珂和光光合作的那首《飞向别人的床》。这首歌当时就更火了，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这首歌啊。而且我那时候我记得10个人的 QQ 空间里有最少有7个人都会有这首歌，我就一直欣赏不来。你说这算不算是早期的 emo rap 啊？也是讲一些情爱啊，就是比较颓废的感觉，像不像后来 Lil Peep 啊，像这些 Lil Uzi Vert 他们之前做的这些东西呢？ 说不清。当然后来才知道这个光光啊，才知道光光他在说唱圈里的地位啊，而且光光后来还带出了交易阵，这个真是想不到啊。
是真的有多么的爱你，但是对我来说，你的离开是我一生最大的败笔。如果能够再次和你一起对待这份感情，我想我会用尽一生时间不会喊停。和你在一起那段时间，回忆挥之不去，这个感觉好像有段思念始终来之不易。我求你别再求我把你忘记，让我放弃，你是我的。
那到了大学呢？说到大学，那当时天南海北的人大家住在一个宿舍里，然后大家最喜欢聊的是什么呢？兄弟情吧，就是那种虚假的口号是吧，塑料兄弟花。所以那时候以龙井、爽子、阴三儿为首的北京说唱就攻占了各大高校的男生宿舍。
你从国外回来咱就没怎么聊过，一直都在忙着，其实有好多话想说，还没来得及，转眼又要回去了。兄弟你这一走又是几年，还真舍不得，都是大老爷们儿。
因为我们之前聊那个新说唱的前瞻的时候啊，也讲过龙井的龟这首歌在男大学生之间的传唱度之高，我觉得绝不亚于后来春晚上的那首时间都去哪了。龙井的孙旭呢，今年也是参加了中国新说唱的比赛啊，当时我看到他，然后我就想起了将近十年前的那些大学时光啊，我觉得真是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你那臭脾气，那边不像咱这边，出事没人真帮你，要是烦了累了给爷们儿拽一电话，这电话对你没有关机，没有不在服务区。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儿。
还有一个大学期间接触到的 rapper 呢，就是蛋宝。蛋宝我接触的比较晚啊，是在他和热狗合作之后，哎，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 rapper， 然后就开始听他的作品。当时呢，就觉得他的作品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是一只绒毛玩偶，他是绿色的样子，是北极熊，应该是怕热的。但是他是那年春那男孩带着女孩在热闹的肯定街用飞镖射到的，他们合照了几张在星巴克，身上穿着鲜艳的服三花色，那时小熊的表情还有些深色，从此他们的生活我都有他跟着，有他跟着。
因为当时大家对于说唱的认知一般都是比较燥啊，比较狠的那种东西，而蛋宝的风格呢却是比较骚柔的，而且那应该是第一次接触到 Jazz Hip Hop 这种风格。
看过他们打炮，看过女孩抽搐，他又是夜晚祷告，能一直跟着他们没有忧虑，不管哪里都去。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留，关于走，关于喜，关于否。
那说到 Jazz Hip Hop 呢，我就要多说一句啊，大家对于爵士嘻哈的认识，第一反应，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想到小清新，可能也是受了蛋宝的影响啊，因为蛋宝的风格是比较小清新的。还有就是日本的 Jazz Hip Hop 大师 New Jack Bass， 他的风格也是比较小清新的，大家听了他们的音乐之后都会觉得哦，爵士嘻哈就是小清新，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Jazz Hip Hop 呢，是指伴奏采用了爵士乐器，或者是有爵士乐的采样，这种嘻哈音乐叫做 Jazz Hip Hop， 而不是说它就一定是小清新的。你像美国爵士说唱的代表人物 Common， 他就一点都不小清新，狠着呢。Drummer. I strike like lightning and don't need thunder. And hell imagination and breathe wonder. That's your lady, I used to run up in her. And she weave from her. It's a cold world, the niggas need summer. At times, my going forward seems like retreat. As I rewrite rhyme out. 大学之后呢，听国内的嘻哈音乐就比较少了。当然这期间有两个主流的嘻哈音乐人对我的印象很深啊。第一个是陈冠希。西哥呢，我听他的作品并不算多，但是我觉得我听的他的那些作品都觉得很有趣啊。我比较喜欢他后期的，就是有热狗加持的那些作品，我还是蛮喜欢的，比如 Mr. Simon 这首歌。
他每天上班下班加班，出不下班穿穿墙大礼袋，黑皮鞋黑年代黑年菜，太阳好大好辣，眼晒得太好辣，他看着你。
还有比如 Super Brothers， 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是玛丽，兄弟开着跑跑卡丁车，不开 Ferrari， 假装是水烟工兄弟，但我们其实是英雄大帝，一次又一次假装把误会踩死，我们跳起来踩，一不小心碰到变矮。
还有一个呢，就是潘帅潘玮柏。潘玮柏呢就不用多说了，就算再多人说他情歌多呀，不够 hiphop 啊，但是呢他也是用嘻哈影响我们最深的一个流行艺人，可以这么说。我在大学的时候经常参加一些歌手比赛啊，然后拿了很多奖，其实绝大部分拿的奖都是唱潘玮柏的那些说唱歌去拿的，所以还是要谢谢潘帅啊对我的影响。
欢迎回来，时间没过那么高，我从不辜负期待。So I'm back for four times, yes, y'all. You know it, I got your booty shaking, screaming, I like it. Hell, 试着触及入侵你的脑细胞，我的血液在燃烧，听着。
后来呢，中文嘻哈音乐好像到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期，从音乐本身到传播上，好像都进入了一个比较疲软的时期。这个时候我听嘻哈音乐也比较少了，就是国内的嘻哈音乐听的也比较少了。那这时候呢出了一档节目，可以说是给中文嘻哈注了一针强心剂，这还是一个央视的选秀节目，就是中国好歌曲。通过中国好歌曲呢，我们知道了谢帝谢老板，也知道了那首老子明天不上班这首歌。
老子明天不上班，双翻巴士得班。老子明天不上班，想咋懒我就咋懒。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见客户装孙子。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点真实。老子
通过谢帝呢，又了解到了说唱会馆这个厂牌，了解到了成都的说唱。后来呢，好歌曲也一直在寻找优秀的嘻哈音乐人，像后来的 AR。
朋友圈刷刷刷刷刷，我的朋友圈刷刷刷刷刷，朋友圈刷刷刷刷。我的朋友圈啊，别把全部时间浪费
南征北战。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
包括今年新说唱的那吾克热，都通过这个央视的平台呢，向大家展示了自己，也展示了中文嘻哈音乐。
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做着普通的工作，在外漂泊思乡。有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让父母的压力小一点。每逢过节的时候，少不了对父母的那份思念。不能回家，因为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的坚强，他们的梦，他们的苦，只有自己懂。回不到曾经。
直到四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听国内的电子乐啊，有一个音乐人叫 Basic， 然后我就很注意到他了，因为他的一些作品很有特点，就是和一些中国的元素融合得非常好。其中呢，他有一个作品是有一个 rapper 填的词，是一首电子乐填的词。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后来就非常了解的一首歌，就是《套路》。
当你开始担心没法迈步，只好摆脱无所谓的态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真正的霸主不用外露，更不用谁的帮我带路，跟我路一直在脚下踩，只要我想要的都会有。
这首歌呢，当时就认识了 Johnny J 这个 rapper， 可以说这首歌让我改变了对中文嘻哈音乐的看法。因为之前听的那些中文嘻哈音乐，无论是从制作上还是从 flow 上，其实都有一些趋同，也都有一些局限性。这首歌呢，让我知道了国内的 rapper 和国内的制作人其实也有做这种新风格的存在。于是呢，我就开始大量的听 Johnny J 的歌，然后开始喜欢这个 rapper。同时期呢，也开始听跟他关系比较好的满舒克啊、TT 啊，然后再延伸开听一些 C Block、红花会、马思唯、派克特等等等等。直到去年和今年，爱奇艺的这档节目把嘻哈音乐在中国给彻底给点燃了，让更多人看到了中文说唱和这些优秀的嘻哈音乐人。 以上呢就是我个人接触中文嘻哈音乐的一个历程。直到今天呢，嘻哈音乐在中国虽然经历了大起大落，经历了大众的欣赏和抨击，但依然顽强的在健康的生长着。其实说起来呢，还是挺欣慰，也是很庆幸啊，自己还是一直在喜欢着这个文化。直到几年前开始大量的接触嘻哈文化的知识，并且呢自己也尝试着去制作这个嘻哈的独立音乐，想想呢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当然呢，这都是我比较个人的视角和认识，如果你能从中得到一些共鸣的话，那我就会特别开心。如果你有你的不同的视角和角度呢，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我们大家一起交流一下。那这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吧，我是 Alan Lee，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Peace 哟。
不曾相遇，和他人相聚，放大的焦距被命运变成焦虑，被造句。如果爱你，就是要玩着文字游戏，很油腻。我轻松就能在你身边游弋。可是，一切没有如果。现在的冰冷让人忘了曾经如火。换作是更好的角色，你会有更好的选择。我说的这些话根本是在胡扯。把我忘了吧，结局就这样了吧。我是一匹你根本不可能会去伤的马，没伤的话，我们就绝口不提。各走各的方向，避之不及。最后抱歉，我曾经对你说过很多的 bullshit， 可你从来没有对我不屑。那些 regrets 你就把它当作纪念品，或许我们还存在对方的意念里。 So let it be。